各位兄姐，大家平安。
各位兄弟姐妹，大家平安。
感谢神的带领，让兄弟晚上有机会在这个地方跟大家做彼此的勉励。
感谢神，好，今天有这个机会，当这下午在这跟大家做互相勉励。
过去几年当中，
过去几冬，
兄弟都是常常到我们台北教会来。
我常常到我们台北教会来。
但是因为进修的关系，或是工作的关系，来的时候都迟到，星期晚上都迟到。
但是因为工作的关系，所以来到咱家的时阵，有时候拢已经迟到。
那刚刚区主也讲，神学院要求神学生出来实习的时候，
头拄区就嘛讲，那新学院要求新学生出来实习的时阵，
都希望星期五下午呢早一点出门。
拢希望拜五下晡较早出门的。
那目前呢，兄弟是。在神学院上班。
目前我伫这神学院咧上班。
大概可以早点出门。
会当较早出门。
那一方面呢，也借这个机会呢，跟弟兄姐妹们见面。
另外一方面嘛，借着这个机会，跟兄弟姐妹来见面。
以前都是注目教会。
以前拢是注目教会。
所以很自然的就有讲台。
所以做主人的都有讲台。
一个传道人。一定要有讲台，
一个团队人一定要有讲台，
而且要把神的讯息传达出来，
而且要将神的讯息给传达出来。
那么从接了行政工作之后，
对接了行政的这个工作以后，
一方面呢，行政本身是我比较没有办法了解的工作，
一方面这行政是我较无多了解的一个工作，
又怕失去讲台，自己会退步。
又搁惊讲失去了这讲台，家己的退步。
所以现在只要有机会得到领会人的同意，然后就尽量争取讲台的上台的机会。
所以即马呐有机会，就会征求这领会者的同意，然后征求这上台的这机会。
当然这段时间就是为了神学院的招生在。做宣导工作。
当然，这段时间是为了新学院这招生的工作在做宣导。
因为到目前为止，如果以常态的分配来看，
因为到目前为止，以正常的情况来看，
我们传道人的分派大概缺了将近八位左右。
咱传道人的分派大概欠了八位左右。
今年再有几位退休？
今年够几位传道退休？
可能以后。在传道人的安排上会比较困难。
可能要在传道的这安排更加困难。
过去也曾经有第一次招生收不到神学生。
过去嘛，第一届招生招无半个神学生。
后来又有第二次的招生。
后来又有第二届招生。
但是就因为第二次招生总会呢，就要多花了二三十万的费用。
但是因为第二届招生，所以总会得加开二三十万的费用。
因为所有的传道人还要回到总会去。做讨论跟投票的工作，
所有的团队人该等到总会做讨论加投票的工作。
再加上两天没有在教会里面做侍奉工作，
佮加上两天无伫教会咧做侍奉的这工作，
这种花费都是非常花费的代价都是非常高的。
这付出的代价拢非常的高。
我们希望各地教会在这段时间里头能够为神学院祷告。
咱希望各地教会当地这段时间内底为神学院来祈祷，
更期待。有志青年呢，能够献身来做神的工人。
更加希望咱有青年的当献身来做神的工人，
尤其是专职的工人，
尤其是专职的这个工人。
那么这段时间里头，因为兄弟个人没有注目教会，
因为这段时间内底我无注目的教会，
因此呢，出来领会跟以往注目教会就不一样。
所以讲，较早注目教会出来领会时就无啥感觉。
因为注目教会，我们可以。找一个主题，一个方向，做彼此勉励。
主牧教会当时当找一个主题，还是找一个方向做彼此的勉励。
但是办行政之后要到各地去。
但是因为做了这行政工作以后，要到各地去。
领会的次数在各地都不一样。
领会的次数在各地教会拢无同款。
因此，从今年开始，
就安尼对今年开始，
兄弟就要求自己再一次从。创世纪里头呢，去找一些重要的道理做彼此勉励。
所以我就要求我家己对创世纪内底找一寡重要的道理去勉励。
希望自己在道理方面不要退步。
希望家己伫道理方面免迈退步。
尤其圣经的熟练 对传道人非常重要，
尤其圣经的熟练对传道人非常重要
啊。那么这段时间正好看到撒母耳记的地方，
这段时间都要看到撒母耳记的这个所在，
因此就取了一段话跟我们做彼此勉励。
就这样取了一段话跟我们做彼此的勉励。
看撒母耳记下的第七章，
我们看撒母耳记下第七章，
撒母耳记下第七章的第一节，
撒母耳记下第七章的第一节，
旧约的386页，
旧约的386面，
撒母耳记下七章第一节，
撒母耳记下七章第一节，
王住在自己宫中，耶和华使他安静，不被视为的仇敌扰乱。那时王对先知拿单说，看啊，我住在香柏木的宫中，神的约柜还在幔子里。拿单对王说，你可以照你的心意而行，因为耶和华与你同在。我们现在看第八节，
我们跳过来看第八节，
说现在你要告诉我仆人大卫说，万军之耶和华如此说，我从羊圈中将你招来，叫你不再跟从羊群，立你做我民以色列的君。跳到十八节，
我们看十八节，
于是大卫王进去坐在耶和华面前说，主耶和华，我是谁？我的家算什么？你竟使我到这地步呢？十九节，主耶和华，这在你眼中还看为小，又应许你仆人的家至于久远。主耶和华，这岂是人常遇的事吗？一下就省略了，
以下的省略。
撒母耳记呢，在原来的希伯来圣经里头是没有分上下卷的。
这撒母耳记本来在原来的圣经里面是没分这个顶额的。
它本身就是合并成为撒母耳记一卷。
它本身就是合作一卷，这叫做撒母耳记。
在传统上都认为它是由撒母耳先知来写的。
在传统上都以为是用这撒母耳先知所写的。
但我们也看得出来，有一部分是后人跟他补述的。
当然嘛，看得出来有一部分不是后边的人来补充的。
一直到旧约跟新约之间的这个400年当中，
一直到旧约跟新约这400当中间，
经过这些流浪在外的拉比，这些圣经的妥拉的这是律法的学者，
经过这圣经的这些流浪在外口的这些律比跟这些圣经的学者，
或是一些文士，
也是一些文书，
把它重新整理。
重新来经历这些东西，
那么当然不像我们所想的这么简单，
当然不像我们想的这么简单
他在整个整理过程当中，
他 在这个经历的过程中间
必须具备三个条件才称为经典，
需要具备 三个条件才能叫做经典。
第一个就是在口传上没有逾越这些口传资料，
第一项就是在这个口传上面没有超过这口传的这些资料，
所有的民族他们在历史的传承当中，
所有的民族在他们历史的这个传承中间，
一定会有口传历史，
一定有一些口传的这个历史，
无论是中国大陆我们台湾也好，
无论是大陆还是台湾都好，
你都可以从很多的这些歌剧戏剧当中听到一些传统的文化，
我们都对一些歌曲里面听到一些传统的文化
当然台湾比较代表性就是歌仔戏它的忠孝节义
当然台湾较代表性的就是我们歌戏有一些忠孝的这个节义，
虽然它不能代表全部的文化，
虽然它不能代表所有的文化
这当中又加了一些杂说，
这中间难了一些
混杂的说法，
混杂的一些功法，
不过他口传的功夫就是这样留下来的，
不过他口传的这些功夫就是这样传下来。
那么第二部分呢，一定要根据一些残片，就是留下的一些遗留的资料，
第二部分就是根据一些所遗留下来一些资料，
可能会刻在铜上面铁上面，
可能刻在这铜还是铁顶冠，
或是找到一些古代的纸张，
还是找到一些古代所用的这些纸张，
这在埃及来讲是最出名的，
这在埃及来讲是最出名的，
因为埃及的蒲草纸在祖前的2000多年就已经出现了，
因为这埃及的这纸在祖前2000多年就已经出现了，
当然还有考古的工作，
当然还有一些考古的一些，
所以经过这三部分的资料整理，
经过这三个部分资料的这个经历，
才能够成为 一个正式的经典。
靠我都加这节正式的这个经典。
那撒母耳记呢？它基本上是以撒母耳先知来串它整个经卷的中心。
这撒母耳记基本上是撒母耳
贯穿，
先知撒母耳来贯来放伫这个经卷中间。
他前头讲两个很重要的人物。
前后讲了两个很重要的人物。
前半段就是扫罗王。
前半段就是扫罗王，
那后半段就是大卫王。
后半段就是讲到大卫王。
那当我们在看撒母耳记下第七章的时候，
当看撒母耳记下第七章的时阵，
为什么会出现大卫所讲的这一句话？
现在出现大卫所讲的这句话，
这我们在读第七章的时候一定要特别注意。
那你读第七章的当时一定要特别注意。
第七章呢，其实不是很好念。
其实第七章不是真好读，
因为它这里面呢放了15个神对大卫的应许。
因为这里面放了15个神对大卫的应许
，所以很多的圣经学者就喜欢把这里的应许拿去跟亚伯兰的应许做比对。
虽然很多圣经学者做来把这个应许跟亚伯兰的这个应许做一个比较。
那亚伯兰的应许，神对亚伯兰的应许记载在创世纪的12章1、2、3节。
神对亚伯兰的这个应许是记载在创世纪第12章1、2、3节，
一直到大卫王的时候，
一直到大卫王的时阵，
我们就会发现神的应许是不断的在扩张。
咱看到神的应许是不断的扩张，
把神对人要给的这个福气，
把神要给人的这个福气，
因着他的国度的慢慢扩展，
因为他的国度不断的在扩张
，这些应许就不断的在增加，
这应许就不断的增加，
以至于到后来整个应许呢就达到万民
，一直到后面这应许就达到万民，
到今天我们每一个人都可以承受得到，
到今天我们每一个人都能承受得到。
那么在这一段的记载当中，
在这段的记载中间，
为什么大卫会讲这一句话？
为什么大卫会讲这句话？
这是19章的最后这一段，
就是19章
第七章19节最后这一段，
就是19章上尾啊，
他说这岂是人所常遇的事情？
伊讲这敢是人定定会拄到的代志吗？
为什么他会这样讲呢？
想要也安尼讲呢？
因为大卫建立他的王朝之后，
因为大卫建立伊的王朝以后，
经过南征北伐，这样到处去作战，
到各处去这个征战。
因为耶和华真神跟他同在，
因为神跟他同在
他这个国家就慢慢稳定下来，
所以这个国家就慢慢稳定下来。
所以这里说呢，耶和华呢使他安静，不被四围的仇敌来搅乱。
所以叫讲神让他安静，不让周围的这些仇敌来扰乱。
那为什么会讲这句话？
谁会讲这句话
？这又牵涉到他整个历史的过程。
这个讲到他整个历史的过程
。因为神把君王的职位首先是给扫罗。
因为神上先把这个君王的这个职位放给这个扫罗，
可是因为扫罗一味的追赶大卫，
但是因为扫罗一味的这个追赶这个大卫，
以至于呢他的后门洞开了，打开了，
一直靠他的这个后门
腓力士人一看，你们这里面在颠倒，就是王在找一个大卫啊。
腓力士人看到讲这个国王一天到晚就是在找大卫，
因此把军队带到北方。
就安尼，甲军队带到北方去，
由北向南就把扫罗王打败了。
对北边往南边，就甲这扫罗王打败了。
可是大卫没有，因为那个时候他就马上当王。
但大卫并无在迄个时阵马上就做国王。
他不急于当王。
伊无急就要做这个国王。
他就留在希伯伦的地方。
伊就留伫这希伯伦这所在。
希伯伦因为他海拔有1000公尺左右。
这希伯伦因为伊海拔大概有1000公尺左右。
易守难攻，
容易守，但是不容易来攻。
他就在那边留了7年半的时间。
伊就底下留了差不多7年半的时间。
一直到扫罗的儿子以斯波设去世。
一直到扫罗的这个囝以斯波设归心。
这些犹大的长老就来到南方。
这犹大的长老就来到南方，
说：“请你回到我们那边当王。”
就请伊等于到咱因遐来做王。
因为神本来就是高你当王的。
因为神本来就是高你做王。
当然大卫呢看一看整个地理环境。
大约看了整个这个地理的这个环境，
希伯伦大概在我们类似我们台湾的嘉义的地方。
希伯伦大概是咱台湾的嘉义这个所在。
它整个人口都集中在中部跟北部。
伊规个人口拢集中伫这个中部甲北部。
南部是一个旷野跟沙漠的地区。
南部是旷野甲沙漠的这个地区。
因此，他就往北边移动了。
第二呢，伊就往北方来。
他就选定了后来的 耶路撒冷，
伊就选了后来的这耶路撒冷、啊，
是当时耶布斯这个民族占领的地方，
是当时这个亚伯斯这个民族所占领的一个所在、
欸，就把它攻打下来，
伊就把它攻打下来，
然后把它称为大卫的军，大卫的城，
然后就把遐叫做大卫城、
啊，就是神所赐的平安之城，
就是神所赐的平安的城，
就把取名叫耶路撒冷，
就改号名叫做耶路撒冷。
好了，他整个国势这样抵定下来。
后边，伊这规个国势安尼安定落来。
啊，外族看到他这么强盛，也不敢攻打他了。
外族看到伊这强盛嘛，唔敢来攻打伊。
撒母耳记下七章的第二节。
撒母耳记下第七章的第二节
记载，大卫想到一件事情。
记着，这大卫想到一项代志。
我就对先知拿单说。
伊就对先知拿单安尼讲。
他说：“看呐、啊，我住在香柏木的宫中。”
伊讲：“看，我住伫这香柏木的这宫中。”
可是神呢？啊，神的约柜反而在幔子里面，
但是呢，这约柜却颠倒在伫空伫这
幔子里面，幔
帐篷内底。
为什么讲这句话？
想要讲这句话，
所以第七章一个根本问题，
所以第七章有一个根本的问题，
都跟约柜有关系，
都跟约柜，拢跟约柜有关系。
因为大卫来到耶路撒冷之后，
因为大卫来到耶路撒冷以后，
他第一个想到是什么？
伊第一个想到的是什么？
我在这边当大君王。
我伫家做君王，
真正的王是谁？
真正的君王是什么？
是耶和华真神，
是真神。
可是约柜在哪里？
但是约柜伫对，
当时的约柜不在他的身边。
当时的这约柜无伫伊的身躯边、
啊、是在啊俄别以东的家里。
是伫这俄别以东的这出来。
这个在第六章的十节那边就记载
了。这伫第六章的第十节以后。
为什么约柜会在那边？
啥约柜也伫遐？
因为约柜在国外。在外地漂流，
因为约柜在外口咧漂流，
所以这个时候大卫就想把约柜运回来。
所以迄阵大卫就想要把这约柜甲
所以我们要知道大卫会讲这句话。
所以咱来知影大卫讲这句话，
当然是从神的应许跟祝福来的。
当然是对神的祝福甲应许来的。
那么神这样的应许跟祝福大卫，
神安尼祝福甲应许这大卫，
原因就是大卫要为约柜呢盖宫殿。
原因就是为大卫要为这约柜来起这宫殿，
所以呢，我们必须要了解啊，神祝福大卫的原因。
所以咱必须要了解神祝福大卫的这原因。
第一个跟约柜的回来有关系，
第一个跟约柜回来是有关系。
第二个跟他要为约柜盖神殿有关系。
第二个是因为伊要为这约柜来起这神殿有这关系。
那这两件事情呢，对大卫的影响太大了。
这两件代志对大卫影响真大。
我们如果回去看约柜的历史的时候，
那回去看这约柜的历史的时候，
我们就可以发现，
咱就当发现，
早期的约柜已经不在会幕里面。
早期的这约柜已经无伫这会幕内底。
撒母耳先知呢，他是四世时代最后一个先知，跟四世。
撒母耳先知是四世代上尾啊一个先知，甲四世。
马上要进入到马上要进入到王朝时期。
马上就要进入到这王国的时阵。
当时以利的两个儿子把约柜搬出去作战。
当时以利的两个囝将这约柜搬出来要作战。
啊，就在靠近腓力斯地的以便以谢的地方。
在靠我近这个腓力斯地这以便以谢这个所在。
第一次跟腓力斯打仗的时候，以色列百姓战败了。
第一届跟腓力斯人小战的时阵，以色列百姓就战败了。
所以百姓就回来。
所以百姓就回来。
把约柜呢搬到前线。
将这约柜搬到这个前线。
他们认为说，只要把约柜呢搬到战场，我们就可以得胜。
因认为讲，把这个约柜搬到这个战场，咱得当得胜。
腓力斯人真的怕得要命了。
这腓力斯人非常的惊吓。
可是没有想到，这一战不但以色列百姓又战败了。
但这一战没想到要讲这以色列百姓又个战败。
两个祭司被杀，
两个祭司被杀。
以利听到消息，马上摔死。
以利听到这个消息，马上摔死。
他媳妇生产的时候也去世。
伊个新妇生产的时阵嘛过身，
把他的孙子取名叫做以加伯，
甲伊个这囡仔号名叫做以加伯。
神的荣耀离开了，
因为神的荣耀已经离开了。
我们可以这样做一个分析跟了解。
那当这节分析跟了解，
以色列百姓认为说约柜只要随着我，我就可以得胜。
以色列百姓认为讲这约柜若对着咱，咱就当得胜。
可是为什么不但战败？
但想那颠倒战败，
约柜还被掳走。
这约柜颠倒去腓力斯人给掳
走。这当中很值得我们去思考的。
这中间就值得咱来思考，
就是为什么神没有跟他们同在？
想那神无跟他们同在？
其实真正同在不是这种 外在的同在，
其实真正的同在不是这个外在的这个同在，
而是以色列百姓本身不守神的律法，
是因为以色列百姓本身不守神的律法。
两个祭司太坏了，
两个祭司非常坏，
这鸡肉拿来要献祭，
然后这个命起来要献祭，
就把肉插着拿走了，
就把这肉切米
大胆的夺取神东西，
大胆的夺取神的命。
两个祭司都是神职人员，
两个这些东西是神职人员，
他们难道不晓得律法吗？
因难道不知道这律法吗？
他们不懂得献祭吗？
因不知道要献祭吗？
他们不知道这些牲畜是圣品吗？
因不知道这牲畜是这贡品吗？
他们都知道，
因拢知影。
可是为什么这么大胆？
但是啊，因这大胆，
不守神的律法，
无守神的这律法，
还跟会幕前面的妇女乱伦，
佮个这会幕头前的这妇女来行干
净。即使他们有约柜，
都圣婴约柜，
但是他们还是败在敌人手中。
但因犹原败在这敌人的手中。
所以这第一个是我们要了解的。
这是第一件咱来了解。
今天我们也不要认为说神跟我们同在。
今天嘛，卖小讲神跟咱同在。
我们信了耶稣了。
咱信了耶稣。
我们有真耶稣教会。
咱有真耶稣教会。
我们很安稳了。
咱当真安稳。
其实不然。
但不是安呢。
有神的同在没有错。
有神的同在是无唔对。
问题是，我们有没有在守神的道理？
问题是，咱有在守神的道理。
即使教会是真的。
就算教会是真的，
信徒不愿意守道理，
信徒不愿意守这道理，
甚至于连神职人员都把神的道理放在一边，
连这神职人员都把这神的道理放在一边。
你说要让神跟我们同在可能吗？
你说想要跟我们同在这有可能吗？
当然在属灵的战争上，我们就是一个失败者，
在这属灵的战争上，我们就是一个失败者。
所以这个跟约柜有关系，
所以这个约柜有关系，
整个约柜的历史告诉我们这些后人，
这贵的这约柜的历史，甲咱后者后世人
从外在来看，它是一个存在的神的表明。
对于外在来讲，伊是一个神存在的一个表明。
但是重要的是，侍奉他的人有没有守他的律法？
但重要是侍奉伊的人够守伊的律法。
不仅是一般百姓，
无干是一般的百姓，
也包括这些在神面前侍奉的神职人员，
包括这在神面前的侍奉，这神职人员。
所以神这次给以色列百姓打击非常的大。
所以神这次给以色列百姓一个很大的打击。
从这个时候开始，
对这个时候开始，
以利家侍奉神的工作完全中断。
这以利家侍奉神的这个工作
就转而给撒母耳先知。
这个工作就转给这个撒母耳先知。
撒母耳他本身不是亚伦的后代。
撒母尼本身不是阿伦的这个后代，
但他是利未人，
但他是利未人
住在以法莲的地方，
住在以法莲的所在，
所以这个职位他等于是赚到了，
所以这个职位等于是他是赚到
了在自然条件当中，他不可能当这接这种工作，
在自然的这个条件中间，他不可能去接这个工作，
但是因为他敬畏神，
但是因为他敬畏神
在神的殿中侍奉，
在神的殿中来侍奉神，
就在这最困难当中，他承接这个职位。
在这上困难的时阵，他接了这个职位。
因此呢，撒母耳先知接祭司以利的工作的时间。
所以，撒母耳先知接这祭司以利的这个工作的时间，
大约在主前的1110年。
大约在主前1110年。
那现在大卫不但把约柜运回来，
这时大卫不但把这个约柜给送回来，
而且盖了一个帐幕。给他安放约柜，
并且去了一个帐幕来安置这约柜。
大卫已经当王7年半了，
这大卫已经做王已经7年半。
我们再把它算时间，
咱再来算一下时间。
大卫当王的时间是公元前的1013年。
大卫做王的时阵是
公元
7年前1013年。
再减掉7年半，
搁减掉7年半，
大概是1006年。
大约是1006年。
那我们算一下就知道了。
咱算一下就知道。
原来约柜没有回到他的会幕已经有将近100年。
原来这约柜没回到他的会幕大概有100年的时间。
我们为什么讲这一段历史？
咱想要讲这段历史，
让我们知道为什么神看重大卫不看重扫罗。
那就让咱知道是怎样神看重大卫没看重
扫罗。撒母耳先知忙的是重整选民的信仰。
这撒母耳先知，伊无用是要重整这选民的这信用。
当然没有话好讲。
当然，伊无话讲。
神也没有苛责他。
神嘛无给要求伊啥。
扫罗是神立他当王的。
扫罗是神立伊做王。
40年当中，不但没有去想把约柜运回来，
伊无想到到要去把约柜给送。
让神来 治理这个国家，
让神来治理这个国家，
而且四十年当中从来没有在约柜面前献祭，
而且四十当中间，伊唔捌伫这约柜面前来献祭。
等于说，这个会幕一百年时间里面呢，没有约柜啊。
等于讲，这会幕一百当内底无这约柜，
这个责任谁要去承担？
这责任谁要去来承担？
就是身为一国之君的扫罗，
就是做一国的国王的这扫罗。
所以我们想到第二个问题，
所以咱想到第二个问题。
今天有会幕，没有约柜。
今日有会幕，但是无约柜。
请问这个约柜像什么？
请问这会幕？
啊，这个会幕像什么？
请问这个会幕像什么？
没有神的会幕啊，
没有神的这个会幕，
因为约柜不在里头，
因为约柜没在里面，
在外头流浪，
在外面在流浪。
如果用这么一个情形来看，
用这个情形来看，
再想想我们今天的教会，
来想看我们今天的教会，
我们也是怕这一点，
我们今天也是怕这，
我们看今天很多的教会，
我们今天看很多教会，
从外表来看他们都是教会，
对外面来看他们都是教会，
可是问题是神的约柜，属灵的神有没有在住在里面？
但是神的约柜，属灵的神教住在里面。
虽然教会是很大，
虽然教会很多，
你到处去看会堂很多，
你咱世界看咱看到真侪这会堂，
可是他们只能算是宗教团体，
但应该当算是这宗教团体。
一个属灵的约柜不放在他们里面，
一个属灵的约柜无放在中间，
我们不因为这样而高兴啊，
咱无因为安尼来欢喜，
我们反而替这些教会很惋惜。
咱为这个教会感觉真惋惜。
那来看我们今天教会的时候，
咱今日回来看咱教会，
我们就要想到这一点。
咱就想到一点。
如果今天我们有外在的会堂，
如果今日咱有外在的这个会堂，
有外在的教会，
有外在的这个教会，
可是我们看不到神的约柜在里面。
但是咱若看未到神的约柜在里底，
那我们又算什么教会？
安尼，咱个算什么教会？
这一点呢，是我们今天啊，真耶稣教会要特别去思考的问题。
这点是咱今天所教会今日特别去思考的一个问题。
一定要让神的灵不断的跟我们同在，
一定爱好神的灵不断的跟咱同在。
我们必须要在神的面前来侍奉他。
咱不必须爱在神的面前来侍奉伊。
如果一个会幕啊里头没有约柜，
那这会幕内底无约柜啊，
那我们今天来对他做一个评断的时候，
那今日咱对伊做一个评论的时阵，
等于是神的选民抛弃了神，
等于是神的选民把神放杀了。
扫罗当王四十年，
扫罗做王四十年，
先知跟他高他做王，
神的高他做这个国王，
可是他竟然没有把约柜放在他的心中，
但是他竟然没将这约柜放在他的心中。
所以后来耶和华真神怎么跟先知讲？
所以后面真神怎么跟这个先知讲？
我立扫罗当王，我非常失望，
说我立这扫罗做国王，我真非常失望，
不合我的心意，
因为他没合我的心意。
所以我今天拣选大卫，
所以我今天竞选大卫，
因为大卫是一个合我心意的人，
因为大卫是一个合我心意的人。
这在后来的地方呢，不断的讲，
这在后来的这所在不断的讲，
不断提醒这句话，
不断的提醒这句话。
好，那么这个第二段约柜的历史过去了，
那这第二段这约柜的这历史的过去，
现在大卫把约柜运回来了，
现在大卫将这约柜给送回来，
终于呢回到神的国度里头，
这约柜回来到神的国度里面。
当然这当中又发生一件事情，
当然这中间又发生了一件事，
就是乌撒被杀的事情，
这是乌撒被杀的事情。
乌撒被杀有一个原因，
这乌撒被杀有一个原因，
包括大卫，包括这个人，
包括大卫，包括这个人，
都忽略一件事情，
都忽略了一件事情。
我们看撒母耳记下第六章，
咱看撒母耳记下第六章
第八节
第八节，
撒母耳记下六章的第八节，
撒母耳记下六章八节，
说大卫因耶和华击杀乌撒，心里愁烦，就称那地方为比列斯乌撒，直到今日。什么叫做比列斯乌撒？
什么叫做比列斯乌撒？
这是乌撒的干犯，
就是乌撒的干犯，
也就是乌撒那干犯的神。
因为乌撒干犯了，
他们要把约柜运回耶路撒冷，
因为将这约柜送到耶路撒冷。
乌撒准备了一台新的牛车，
这乌撒准备了一台新的牛车，
在沿途运走的时候，
在这过程在运送这约柜，
其实从整个地理上来看，
其实对整个这地理上来看，
从他们约柜的地方运出来的地区是一个不平坦的地方，
因这约柜所运出来的这所在是一个路无平坦的这所在，
它属于一个丘陵地，一个山岗啊，
它是一个这山岗
啊，正好在犹大山地跟腓力斯地的中间，
都在犹大的山地跟这腓力斯地这中间，
在这种地形当中不发生问题，
在这个地形中间没发生问题，
偏偏来到河场啊，一个平坦的地方，
偏偏来到这个河场这个平坦的这个所在。
我们六章第六节，
咱看六章的这个，
说牛竟然失了前蹄，
公牛失了蹄，
那个失前蹄的下面有四个小字，我们注意看，
这头四个小字，咱注意来看。
说或作惊跳，
伊只讲是做惊跳、啊。
这是有两个版本的，
这是有两个版本
啊。我们这本翻译成诗的前提。
咱这个版本翻译做这失了失了地。
那在古文当中说他惊吓到就跳起来。
在这个古文中间写着讲，伊惊到所以就跳起来。
月桂就往前面挪动了，
所以这月桂的往头前刷。
乌纱怕他掉下去，马上用手扶他。
这乌纱惊伊落落去，所以又得用手来扶伊。
神非常生气，
神非常生气，
啪把他杀掉，
就将伊击杀。
我们觉得非常不合理。
咱讲啊，真无合理。
今天牛车啊，牛惊跳了，牛车啊震动了。
今日这牛血惊到，然后这牛车叮当，
那月桂一定会掉下去呀、
啊。这月桂一定会落下
去
呀、
啊。那么在前面赶牛的乌纱去扶住它，那是一个很自然的反应。
在头前在赶这牛的乌纱去扶这月桂是做主人的反应。
神为什么发怒？
神想要生气，
不是只有指着他用手去摸月桂的问题，
不是讲用手去摸这月桂的问题。
因为乌纱在月桂面前侍奉他，
因为。乌撒伫这玉桂头前来侍奉伊，
有心侍奉，
有心要侍奉，
没有心去了解律法，
无心去了解这律法。
我们来看一节圣经，
来看一节圣经，
历代志上十五章，
历代志上十五章，
历代志上十五章十三节，
历代志上十五章十三节，
十五章十三节，
十五章十三节
啊，所以因你们先前没有抬这约柜，按定例。求问耶和华我们的神，所以他刑罚我们。十四节，于是祭司利未人自洁，好将耶和华以色列神的约柜抬上来。啊，十五节，利未子孙就用钢肩抬神的约柜，是照耶和华借摩西所吩咐的。从这一段的记载当中，
在这段记载中间，
我们看到大卫的智慧。
人看到大卫的这个智慧，
他派了三万人要去迎接约柜回来。
他派了三万人要去迎接这约柜回来。
前面有诗班，前面有乐队，
头前有这诗班有乐队。
这个阵容何等大！
这个阵容是足大的。
没有想到，在这么一个好像非常辉煌的行列当中，
没想到讲在这这么这辉煌的这行列中间，
耶和华真神发怒了，
这神发怒了，
把乌纱杀掉了。
将这乌纱来击杀。
我们来想，我们来想象这种场景。
那想这个
情况，这么三万人的阵容，
这三万人的这
君王在前面，
君王的上头，
祭司立位人奏乐，
这四个立位立位人的
乌纱赶着牛车，
这乌纱赶着这牛车，
把玉桂放在后头，
将这玉桂放伫咧后边、啊，
没有再比这个更辉煌了，
无比这更加有荣耀的。
可是神为什么发怒？
但是那神的受气，
大卫。回去想，
大卫回去想了以后，
他想了三个月，
他想了三个月，
所以在撒母耳记下六章的第十一节的地方，
所以在撒母耳记下六章的十一节这个所在，
所以约柜就放在俄别以东家三个月，
这约柜就放在这俄别以东的家里面有三个月，
所以看到这一段有时候都会觉得很好笑，
所以看到这段让人觉得很好笑，
这个大卫还是有点老奸哈。
这大卫
心术不好，
这大卫这心术
刚
不
上，你看刚刚才死人了，
人看头拄仔只，
他就不敢约柜搬回去，
伊都唔敢将这约柜搬
回去，也不敢约柜放在其他人家里，
唔敢将约柜放伫其他人，
把它放在加特人的家里，
把放伫加特人的厝内。
加特人是腓力斯人了、
啊，加特人是腓力斯人。
也就是说，如果神在发怒在杀人的话，不要杀以色列人啊，杀腓力斯人好了。
想讲，那神个发怒的台这腓力斯人安就好。
这是当时我们联想的啦、啊，
这是咱家己去做一个联
想。不过他至少在那边放了三个月，
唔过伊敢放遐三个月。
这三个月大卫在做什么？
这三个月大卫在做什么？
他在思考这个问题。
伊在思考这个问题。
我把约柜运回来绝对是正确。
我将约柜拿到回来，这是绝对健康。
因为大卫知道敬畏耶和华就是要看重约柜。
因为在敬畏这神的是爱看重这约柜。
可是为什么把运的过程当中会杀出现人命的问题？
但是啊，在这运送的这个过程中间会出这个人命。
这等于给大卫刮了一个耳光啊，非常难看呐、啊。
这等于给这大卫扇了一个嘴皮。
所以大卫经过三个月之后，
所以大卫经过三个月以后，
发现问题了。
伊发觉这个问题，
搬运的方法完全错误。
你搬这约柜的方法完全唔对。嗯，
因为约柜必须用利未人去扛过来，
因为这约柜必须要用利未人甲扛过
来，不能用牛车运它，
袂当用牛车来送。
而且乌撒还坐在那前面，
而且乌纱佫坐伫头前，
好像威风的样子，
敢若真威风。
乌纱至少服侍约柜一段时间了，
乌纱至少服侍这个约柜一段时间。
一个服侍约柜的人，
这个服侍约柜的人，
没有去看服侍的方法，
无去看服侍方法，
也就等于说乌纱他根本没有去看律法，
就等于讲这乌纱。根本就没去看律法，
不了解利未人侍奉约柜的方法，
他没了解这利未人侍奉这约柜的方法。
今天这个约柜要运作的时候，
今天这个约柜要来运作的时候，
不准用牛车，
不能用牛车，
不准用其他方法，
不能用其他的方法，
一定要扛在人的肩膀上，
一定要扛在人的这个肩胛头。
我们想一想40年在旷野的活动当中，
我们想到这40年在这个旷野的活动中间，
那个阵容是非常庞大的，
这个阵容是 很大的、
他们要进一个要进那个约，要过约旦河之前，
因为过这约旦河进前，
他们停的位置，
因停的这个所在、
我帮他算了一下，
我给他算一下，
大概有十公里之长，
大概有十公里才长，
所以十公里前在移动，十公里后面的人呢还在那边等啊，
所以十公里前的人在叮当后面人在等，
这么长的一个阵容当中，
这等的这人群中间，
只能看到高高的约柜，
只能看到一个高高的这约柜，
只能高举约柜，
只能高举这约柜，
所以呢，利未人一定要扛的，
所以利未人一定要用扛的。
乌纱他们全家侍奉约柜，
乌纱因全家来侍奉这约柜，
竟然不知道约柜怎么运行，
竟然不知道这约柜安怎来这。
大卫也忽略这件事情了，大卫也忽略了这件事情。
大卫嘛忽略了这件代志。
最重要原因就是不懂得律法。
上重要原因是因无唔捌。
摩西的律法当中，
摩西的律法中间
规定君王要安立君王的时候，
规定要安立这君王，君王的时
候有七个要点。
有七个要点，
我们来看《申命记》的十七章。
咱看《申命记》十七章，
《申命记》十七章，我们看第十八节。
咱看《申命记》十七章十八节，
这是对君王的要求。
这是对君王的要求。
前面交代他们几件事情，不可以怎么样，不可以怎么样。
头前交代几件个代志，讲袂当安怎，袂当安怎。
到十八节的时候，
到十八节的时阵，
他登了国位，就要将祭司立位人面前的这律法书。为自己抄录一本，十九节，存在他那里，要平生诵读，好学习敬畏耶和华他们的神，谨守遵行这律法书上的一切言语和这些律例。二十节，免得他向弟兄心高气傲，偏左偏右，离了这诫命，这样他和他的子孙便可以在以色列中的国位上年长日久。这里在谈到将来以色列百姓要立君王的时候，
现在讲到讲将来这以色列百姓要立君王的时候，
有七个要点，
有七个要点，
其中包括君王的问题。
对，其中包括了这个君王的问题。
这位君王要当王的时候，
这个君王要做来，要来做国王的时候，
不可以做什么，不可以做什么，不可以做什么，很清楚啊。
未使做啥，未使做啥，讲了
很清楚。不要为自己买很多的马，
未当买替家己买真济马。
不可以娶一大堆的妃嫔，
未当娶真济这妃嫔。
不可以为自己累积很多的财产，
未当为家己累积足济财产。
十八节特别交代一件事情，
十八节特别交代一件代志。
这位君王登基的时候，
伊登基做国王的时阵，
要将祭司立位人面前这一本律法书。
要将这西里边民间这本律法册
为自己抄录一本，
为家己抄一本。
今天你身为一个君王，
今天你做一个君王，
你可以叫人家跟你赚钱，
你当叫人替你赚钱，
你可以叫人家去服劳役，
你当叫人去服这劳役，
你可以派兵作战，
你当派兵去修正，
什么事情都可以叫别人，
什么代志都能叫别人，
因为你是一国之君，
因为你是国家的国王。
我有一件事情自己要做。
就讲一件代志，你爱家己做。
就是律法书要自己抄录。
就是律法册你爱家己抄。
那么到底律法书是指什么？
到底这个律法册是指着啥？
就有三种讲法了。
都有三种的讲法。
第一个就是说摩西五经。
第一个讲法是讲摩西五经。
摩西五经全部抄一次。
将这摩西五经啊全部抄一遍。
我想我们在座包括传道本身都未曾把摩西五经抄过一次的。
我想咱直接所谓大家甲传道本身都唔捌将这摩西五经抄一遍。
因为主要是我们买圣经太方便了。
主要是因为咱买圣经上方便。
那至少要读嘛哈，读圣经嘛。
至少要来读这圣经。
有些传道人一辈子读了二三十次的圣经。
有的团队人一世人读了二三十届圣经，
希望我们大家都读圣经。
希望大家拢爱读圣经。
那第二个的讲法就是说，就是摩西五经当中的律法部分。
第二个讲法是摩西五经中间这律法的部分。
那这些律法呢？这是后来所说的妥拉。
这律法就是后边所讲这妥拉。
啊，他们呢要他要抄录一本，
也要抄一，也要抄一
本。啊，第三个讲的最简单。
第三种讲法上简单，
可能就指的生命记，
可能就讲到这个生命记，
因为生命记涵盖前面说的律法，
因为这个生命记涵盖头前所有所讲的律法。
但是为什么要这样抄呢？
但是安那按呢抄呢？
抄了才会懂得律法，
因为抄了，他才知道这个律法。
他这里说呢，不但要抄，而且平生诵读。
伊家讲不但爱抄，而且个爱伫鬼西洋时阵拢爱来读。
好好学习敬畏神，
拢爱来学习来敬畏神。
好好的遵守神的律法，
好好来遵敬神的律法，
这样就不会像自己的弟兄呢心高气傲。
安尼特别向家己的兄弟心高气傲，
也不会偏左偏右，
嘛袂偏左偏，
也就是行事会。秉公行事，
就是做代志会当诶秉公来行事。
那这样的话，你的子孙就可以啊，在国位上呢年长日久。
啊，你的祖子孙会当伫这个国位顶冠会当坐足久的一段时间，
就是、长久的这个国位上，
会当长久伫这个国位顶冠。
守神的道理，
就是爱修行的这个道理。
啊，今天我们回来看撒母耳记下第七章。
今天等来看撒母耳记下第七章。
从第六章来看的时候，我们就知道了。
对第六章，对第六章来看，
乌撒服侍约柜。
乌撒服侍这约柜，
不知道约柜搬运的方法，
伊唔知约柜要搬这搬运这约柜的方法，
所以该杀，
所以应该被杀。
他本身是一个在神面前侍奉神的人，
伊本身是一个伫神面前咧侍奉神的人，
有热心，没有属灵知识，
有热心但是无属灵的地
所以神一定杀他的，
所以神一定会杀伊。
这一点呢，给我们很大的警戒。
这点还真大，这个境界。
不但是传道人，
不但是传道人，
也包括我们所有的弟兄姐妹，
嘛包括咱所有的兄弟姐妹。
我相信我们大家都是很热心侍奉神。
我相信大家用真热心的侍奉神。
可是难免就会发现一些现象。
但有时会发现一挂现象。
某些人的热心会成为教会的困难。
某一挂人的热心会成做教会的困难。
因为有热心，没有属灵知识。
因为有热心，但是无属灵的知识，
不懂神的道理。
唔捌神的道理，
所以就会制造很多奇怪的方法。
所以对，这就真侪奇怪的方法。
为了推动圣工，
有时要推动这些圣工，
为了让教会发起热心。
免得好这教会发起这些心。
问题是这些方法对不对？
但是这些方法敢对？
尤其是在约柜面前的人，
尤其是伫约柜面前的人。
所以当乌撒被杀的时候，
所以当这乌撒被杀的时候，
大卫说：“哎、啊，我们都犯错了。”
大卫讲：“咱拢做了
鬼。”可是大卫没有。大卫没有被杀，
但是大卫无被杀。
神杀乌撒，
神杀这乌撒，
所以后来他才取这个地方的名字叫做比列斯乌撒。
所以后边他和这个所在名叫做比列斯乌撒，
表示乌撒你干犯神了，
表示这乌撒你干犯了神了。
运约柜的事情，他干犯神了。
在这运送约柜的过程中间，伊干犯了神。
所以我们为什么一再的？跟我们大家做彼此勉励，
所以咱现在一再跟大家做彼此的勉励、
不断要不断读圣经，
爱不断来读圣经，
不断要按照圣经的规矩来行事，
按照这个圣经的规矩来行事。
不但是我们能够因为这样来得到神的祝福，
不定安尼，咱当得到神的这个祝福，
更重要的不至于去得罪神。
更重要是，咱无因为安尼起来得罪
神。热心服侍神的人，不表示。所做的都是神所喜悦的。
热心服侍神的人，无代表伊所做的代志拢是神所喜悦。
我们看以利的两个儿子，
咱看以利的两个囡仔。
当然，我们对这件事情不是只苛责，也不是去取笑他们。
当然，对这件代志，咱是来责骂，还是讲来？
是觉得非常惋惜，
是感觉真惋惜。
那乌撒被杀也是一件很可惜的事情。
这乌撒被杀嘛，是一件真惋惜的代志。
一个是不守神的规矩，
一个是无守神的规矩，
一个是。不知道律法，
一个是唔知影律法，
所以今天我们不能说像过去一样，有些人说不知者无罪，没有这个道理的。
所以咱每当想过去咧讲，唔知人无罪。
今天我们教会的信徒不知者罪更重。
今日咱教会信教，你唔知影的罪更加重。
看看我们一年当中有多少次的聚会，
咱一当中间偌济聚会。
即使你在家里头，我在家里头没有读圣经，
就算你伫厝内底无读圣经，
你有来聚会，我有来聚会。
你有来聚会。
一年当中最少读100节以上的经文。
一当中间上少嘛读100节以上。
就算是宠物也没有关系。
就算是重复嘛不要紧。
因为我们每个领会的人都是很用心准备经节嘛。
与每一个领会的人拢是足用心来准备这经节。
我们跟他算一算就知道了。
咱算看嘛，
只要每一次聚会翻6节的经文。
只要每一届聚会拢献六十个这个经文，
我们一年有多少聚会的时间？
咱是当偌济聚会时间？
有多少可以听到的机会？
偌济可以当会当听到的这个机会？
如果我们还说，不知者无罪。
如果咱个讲，咱唔知就无罪。
那是不是表示说，不来聚会、不来听到的人是没有罪的？
咱敢是表示讲，无来听道理、无来聚会的人拢是无罪？
这是不正确的看法。
这是无正确的看法。
所以不知者罪更重。
所以唔知的人罪更加重。
圣经放在我们面前。
在圣经放在我们头
前，这么多的长老只是领会者来勉励我们，
这么多长老技术跟这个领会者来勉励我们，
我们还会因为不懂得神的道理来得罪神，
我们还会因为不知道神的道理来得罪神，
我们就没有推迟这种错误的这个权利了，
我们就没有推迟的这个权利。
那因此呢，大卫终于呢把约柜运回来了，
所以最后大卫终于将这又归个上得登来，
历代志上十五章那边怎么讲？
历代志上十五章下面讲，
原来我们没有用约柜来扛回来，
原来咱没用扛个扛登来。
那么经过这些事情之后，
经过这代志以后，
终于神呢就开始祝福大卫了，
神就开始祝福大卫。
从撒母耳记下第七章，
对撒母耳记下第七章，
一直第八节一直到十七节，
第八章一直到十七节，
一口气讲了十五个祝福。
一概讲了十五个，
也是十五个应许，
嘛是十五项应许。
在第八节的地方，
在第八节的所在，
我立你做以色列百姓的君王。
伊讲我立你做以色列这个君王。
第九节说，你到哪里去，我都常常跟你同在。
第九节讲，你无论往对去，我拢跟你同在。
到后面的地方说，我必使你大得名声。
讲想要讲，我让你大得，我必让你得到这个大名。
第十节说，我一定选一个地方来栽培你们。
讲我选一个所在来栽培恁，
凶恶之子不可能扰害你们。
这凶恶，这凶恶人无可能来这扰害恁。
十一节说，我必使你安静。
十一节讲我必让你安静。
到十一节后面，
到十一节后边，
我必为你建立一个家室。
我滴卡为你建立这个家室。
前面这八个，
头前这八个，
都是针对大卫的国度来讲的。
拢是针对这大卫这国度来讲。
从立君王。到建立家室，
对立君王到建立家室。
那么从十二节开始，
对十二节开始，
对他的家庭来讲，
就是对他的家庭来讲的。
说我必使你的后裔接续你当王。
我滴卡让你的后裔做接续你做王。
我要坚定他的国度。
我滴卡坚定他的国度。
我要让他来建造殿宇。
我要让他来起这个殿宇。
我要坚定他的国位。
我要坚定他的国位。
到十五节的地方，
到十五节的所在，
说我的慈爱。仍不离开他，
我的主爱永远不离开。
从这天开始，就跟亚伯兰的应许不一样了。
对，这开始的对和亚伯兰这应许就不一样。
这是增加的，
这是增加的。
要给这样的家庭呢，领受神的慈爱，
要让他的家庭领受神的慈爱。
说永远不离开他，
讲永远不离开他。
要建立在神面前的一个国度。
要建立在神面前的一个国度，
直到永远，
直到永远，
没有错。前面是八个对国家，后面是对七个对家庭。
头前八个是对着这个国家，然后后边七个是对着这个家庭。
后来的神学家，
就安尼，因为后边这个神学家
就把它定一个规范，
就定一个规范，
说这是神对大卫家的大宪章。
讲这是神对这大卫家的一个大宪章。
也是人类的大宪章，
那是人类的大宪章，
不可以更改的，
袂当更改。
那以前我们会想啊，
或者咱也安尼想，
后来大卫家不是灭亡了吗？
后边这个大卫家不是灭亡了吗？
国度不是消失了吗？
这个、国度不是消失了吗？
我们从两个角度来看，
咱对两个角度来看，
今天以色列国在复国了，
今天以色列国个复国，
他的国度重新出现，
伊个国度重新来出现。
但是有一点我们要去注意到的，
但是有一点咱去注意到的，
也是后来神学家所讲的，
那是后边这个神学家所讲的，
这是一种。所谓的条件式的祝福，
这是讲是件条件诶，这祝福有条件的这祝福。
它前面的条件是什么？
这头前的条件是什么？
因为你遵守我的律法，
你要遵守我的律法。
第一个，大卫看重神的约柜。
第一，大卫看重神的约柜。
第二个，大卫重视对约柜的侍奉。
大卫重视对这约柜的侍奉。
第三个，大卫有心为约柜建神殿。
第三项是因为大卫有心，为这约柜来起这个神殿。
也就是说，大卫把神的律法通读了解。
就是大卫将神的律法通全部拢读透了，
所以他是敬畏神的君王，
所以是敬畏神的这君王。
因为有这么一个条件，
对，因为有安尼一个条件，
所以才有后面四五个应许跟祝福。
所以才有后边这十五个应许跟祝福。
今天对我们每个弟兄姐妹来读这一段的时候，
今天对咱每一个兄弟姐妹来读这段的时候，
我们想到一件事情，
咱想到一件代
志。今天我们都希望从神得到更多的应许跟祝福，
咱今天都希望对神得到更多的应许跟祝福，
但是必须在条件性的祝福之下，
但是必须要带着一些条件，
就是我们必须要遵守神的约、神的律法，
咱必须要遵守神的约、神的律法，
这些规矩我们要去遵守，
这些规矩咱必须要去遵守，
才能够后面神给我们的福气，
才有后面神给我们的福气。
如果今天神愿意把福气给我们，
如果今天神愿意将这福气给我们，
而我们又不愿意再守他的约，
但是咱不愿意守他的约，
不愿意遵守他的道，
不愿意遵守他的道，
他的约定等于是切断，
也这约定定义就是切断了。
所以那古代在献祭的时候，
所以古代在献祭的时阵，
撒母耳记下二十一章二十二章那边记载，
撒母耳记下二十一章二十二章，
他们必须把那个牛劈开，
因将这牛破开，
掰成两半，
掰放伫两边，
这么一劈这个动作，
这破这动作，
那个字就是约，
这字就是约，
什么意思呢？
什么意思呢？
今天神跟人立约，
今天神跟人立约，
或是人跟人立约，
还是人跟人立约，
是一定要流血的，
一定要有流血，
所以一定要杀牲畜，
所以一定要抬这个精神，
这个刀拿起来砍下去的动作是立约，
这刀拿起来然后抬了，这个动作是立约。
但是反过来讲，
反过来讲，
如果一方毁约，
然后一方来毁约，
一定是流血，
一定要流血。
神跟人之间，
神跟人之间
就是毁约的，
就是毁约了，
自己要承担责任，
自己要承担这
人跟人之间，
人跟人之间
一定是战争，
一定就是战争，
一定是翻脸，
一定就是变面，
这个叫做约，
这叫做约。
今天我们跟神之间是立约的，
今天跟神之间是立约的，
神把他的约定给我们了，
神将他的约定给我们了，
只看我们愿不愿意遵守，
要看你愿有愿意还是不愿意，
愿意遵守的
愿意来遵守，
他为我们流血，
那为咱留
老，那我们成全救恩，
为咱成全救恩。
一旦我们一方毁约，
有人和一方来毁约，
我们跟神又成为仇人了。
咱跟神就真做仇人。
求神帮助我们，
求神帮助咱。
像大卫所讲的，
像大卫所讲，
因为神对他这种应许，
因为神对伊的应许，
他惊叹呐，
伊真惊叹。
耶和华神呐、
伊讲神呐、
这其实人常遇到的事吗？
这敢是人常常会拄到的代、
常不常遇到呢？
敢会定定拄
着？看我们愿不愿意遵守他的道理。
得来看咱有愿意修伊的道理无？
求神祝我们大家。
求神祝福咱大家。
唱诗。
唱诗。
388首。
388首。
有一人是天地之初，靠近耶稣之怀，罪恶不能侵扰之处，靠近耶稣之怀，慈爱的救主耶稣，将至天父慈怀，求主使我们保守靠近耶稣慈怀，有一样为温暖之处，靠近耶稣慈怀，同为主教会之处，靠近耶稣慈怀，慈爱的救主耶稣，将至天父慈怀，救主使我们保守靠近耶稣慈怀，有一完全释放之处，靠近耶稣慈怀，平安喜乐充满之处，靠近耶稣慈怀，慈爱的救主耶稣，将至天父慈怀，求主使我们保守 靠近耶稣之怀。
啊，请坐。
啊，请坐。
我们要来祷告。
那么来祈祷。
哎，我们这次祷告要稍微用长一点的时间。
那这个祈祷要用较长的时间。
因为星期五晚上是我们啊特别啊一个祷告的团契。
因为拜五下午是咱特别一个祈祷的团契。
我们就在第二次的祷告当中会稍微长一点。
咱在第二次祈祷中间会较长点
过。求神按照我们的祷告来接纳我们。
求神按照咱的祈祷来接纳咱。
啊，当然这当中有一些需要我们代祷的啊兄姐身体欠安的关系。
有一寡兄弟身体身躯欠安需要咱的代祷。